冷戰時代，東西方兩大陣營為緩和，在1975年8月1日簽署了著名的赫爾辛基協議。這份文件提到了當時世界上關心的裁軍、歐洲地區的軍力部署，只能以和平以及依據國際法的方式改變歐洲地區邊界，以及經貿、工業和科技合作、人民交流以及環保等眾多的議題。除此之外，在第七章当中特别提到了签字国应该依据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人权、宗教以及信仰自由等等。前苏联是多民族国家，境内的乌克兰人、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克里米亚达旦人、苏联犹太人等等，当时都是积极争取自己的民族权益。赫爾辛基協議當中更加特別提到，簽字國應該是尊重當地少數族群，他們的權益是應該受到保障。蘇共當局當時為急於簽署赫爾辛基協議，向西方讓步，讓西方在協議當中是填入了有關人權的章節。有俄羅斯媒體後來評論說，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在這份文件簽字的時候根本想不到，仅仅是十多年之后共产主义就会崩溃，苏联会解体，正是赫尔辛基协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联领导人当时对西方的举动干脆不放在心上，甚至是涉之以鼻，认为西方幼稚可笑。西方当时亦有舆论认为，利用赫尔辛基协议，苏联比西方要获利更多。但是后年的历史发展证明，刚刚好是这份文件当中的人权章节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埋下了伏笔，为后来在东欧相继涌现的大量争取民主、反对共产党专制的组织以及是运动，包括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77宪章等提供了支持以及是法理依据。甚至有研究认为，在东欧民主化浪潮当中，赫尔辛基协议所发挥的影响可能是要超过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制裁以及它的地缘政治的较量，人权更加首次成为了外交政策的工具。赫尔辛基协议签署不到一年之后，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是首先在1976年5月12日宣告成立，当年11月乌克兰和立陶宛分别成立赫尔辛基俱乐部，1977年1月以及是4月格鲁吉亚以及阿美尼亚的赫尔辛基俱乐部是分别成立。捷克前总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在1977年1月曾经担任过捷克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哈维尔稍后推动了创建捷克77宪章运动。受赫尔辛基协议的影响，物理学家出身的波兰著名政治人物，当时仍然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罗曼·舍夫斯基首先组建了波兰捍卫工人的委员会，后来他成为了波兰赫尔辛基俱乐部领导人。他紧接下来作为主要领军人物投入了团结工会的运动，团结工会执政之后，罗曼·舍夫斯基曾经多次当选波兰国会议员亦是副议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早期成员以及后来的领导人阿列克谢耶娃生前回忆说，赫尔辛基签署的之后，苏共当局认为是一场重要的外交胜利，当时苏联主要大报全文刊载协议的条文，他特别是留意到人权的部分，但是感到有关表述是很弱，无法和世界人权宣言相比。但是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创建人、物理学家出身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奥尔洛夫，在研究赫尔辛基协议后的条文之后，他是发现了天机。他认为世界人权宣言内容虽好，但是对很多个国家是无约束力，而赫尔辛基协议却是国际条约，违反其中的内容等于苏联违反国际协议。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正正是由于苏共侵犯人权、违反赫尔辛基协议被不断的揭露，后来导致西方国家持续施压苏联，敦促莫斯科不要违反协议。
конечно, Хельсинская группа, которая тогда образовалась, это...
尼科里斯基表示，最早成立时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与90年代后阿列克谢耶娃所领导的主要从事人权活动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完全不同。刚成立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工作就是核查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的情况，并且是发行新闻简报，针对具体案例逐一介绍。 通报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比如是非法审判，公众因为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信奉宗教等原因被逮捕，或者是苏联其他的地区赫尔辛基俱乐部的成员被捕等等。尼科尼斯基说，苏共当时的主要宣传口吻就是捍卫和平自由，反对战争，但是他是被揭露违反协议，这个令到苏联非常之难堪。尼科尼斯基说，赫尔辛基协议签署之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苏联的大城市曾经一度出现了一些专门的露天场所，很多的关心政治的人士纷纷聚集在当地是讨论时局。他说，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赫尔辛基协议尤其是在当时的苏联政治生活当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有大量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是民间成立组建，这些组织通常会被援引和依据赫尔辛基协议。尼科尼斯基说，苏联国内的大环境可能导致苏联不愿意对抗和西方签订赫尔辛基协议。他说，苏联社会当时的气氛不太正常，大家是觉得党在这里骗人，党已经丧失民心，因为赫鲁晓夫当年提出的1980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更何况大家都觉得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在同西方的竞争当中，苏联在经济、科技、文化以及众多领域都开始落后。1969年爆发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世界上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大打出手，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当中老大哥的地位被削弱，同样推动了苏联和西方的缓和。而西方当时亦都面临着国内的大规模民权运动，经有经济危机，美国是陷入越战，而此外美苏核武力量已经是基本持平，持续军备竞赛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1973年开始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提倡东西方两大阵营从对抗转入合作，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以及是美国和加拿大都参加了会议，经过两年之后会谈，最终是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但是随着苏联后来开始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以及入侵阿富汗，缓和亦都在70年代末以及80年代初结束，东西方再次转入对抗。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因为多数成员后来被迫流亡国外或者是被逮捕，亦都在1981年宣布解散，直到苏联解体，90年代后是再次在俄罗斯恢复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